本节目由好好听 FM 制作，现在只要下载好好听 App 就可以听 Podcast 换咖啡，还不快下载。
我现在看到的是广告。那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是午休不演的，我是代班主持人杨子斗。那刚刚听我们主任讲说那个小牛太辛苦了，昨天可能陪强哥听说昨天光那一天就走了45公里，走路走25公里，坐车坐20公里，那想必是非常的累，所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代班。那同时也跟大家报告齁，现在当然我们题目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的以美派齁，以美派那朱立伦回台的三大难题齁。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早上发生的时事跟消息好了。那大家都知道罗志强是我的老板，就是一路栽培我到现在为止齁。那他在桃园受挫，已经宣布在这个礼拜吧，就已经宣布说他要退出桃园市的选举，不选桃园市长。那今天早上大家在问他新的动向的时候，他又说了他会全台的去走路，然后为全台来祈福，也感谢这几天来就是很关心他桃园市长选情的这些好朋友齁，要感谢他们。那当然有些人就私讯我以及私讯罗志强的粉专嘛，就说啊一天到晚都走路，是不是可以换别的东西，有没有看得很腻可能各位观众有这些的想法齁，都觉得说哎强哥怎么不是在露宿就是在走路，不然是爬山齁，怎么也该休息一下陪一下家人，或者是说什么啊有些人说啊你是不是跟家人感情不好。其实没有啦，看到强哥常常在脸书上面晒他的女儿跟家人齁，就知道家人的关系跟那个密切度他们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连结的。但是必须要跟大家报告，就是从强哥一开始宣布要参与桃园，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初选，到后来跟党中央他们不断的，虽然中间有一些摩擦齁，可是党中央黄建廷秘书长他也承诺说，如果桃园地区没有那么大的反弹，然后罗志强民调第一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提名罗志强。那罗志强就以这个为努力开始来行走基层齁，结果最后也是在不管是在地或是罗志强，甚至连我们的副主席连胜文都说他在征召前五分钟才知道原来是要征召张善政。所以对于强哥来讲，他深入其中嘛，对于强哥来讲，对于吕玉玲委员来讲，这个被征召这样子的震撼跟他的伤害绝对是非常大的齁。那当然一些伤害需要去时间来让他们冷静，这个我想这是人之常情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失恋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重大的挫败啊，被资遣啊，不被肯定，这个伤心的心情绝对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够理解感同身受。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只是想要静一静，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例如说走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跟在强哥身边齁，我觉得走路啊或这些行动有点自虐式的，其实就是他排解他自己压力，以及让他的忧郁的倾向不要那么一直留在心里齁，这样的一个排解的方法。所以今天早上罗志强跟大家报告他要继续下一步是行走我们的全台。那我跟大家解释，这个就是他散心的一种方式，毕竟那么犹豫齁。那现在的确给他一点时间，不是那么的好整合，不是那么的心情，不是那么好啦，所以 借由祈福也帮各位医护啊或者是受灾的受疫情影响的这个家庭来发声，那也是帮帮我们过去曾经关心罗志强在桃园发展的这一群好朋友。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觉得强哥他的影响力当然在全台都有一定的分量，那他来争取桃园市长这个职务当然也是挟带的我们全中华民国很多的这个粉丝的这个期待齁。所以强哥这一次去全台去卸票或是全台的祈福，他不单单只是一个走路的行程的活动，他一定是包含着这段时间他认为他可以依托的比较新人齁，或者是比较需要照顾的这个跟我们国民党传承的这一代，例如说杨志斗在大安文山区，例如说我们蔡宗豪在台南，例如说我们罗廷伟在台中，例如说我们小牛议员在桃园等等这些过去跟强哥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那强哥也会借这一次的机会去走路，然后全台的就等于顺势的来浮选。所以走路不仅仅是单纯的走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强哥目前在桃园伤心之后的疗伤之旅，或者是他为了2022的暖身在牛棚帮各位比较没有声望或者是比较需要支援的这个候选人来站下来打气齁。所以不要再问我说为什么强哥一天到晚走路齁，大家把它理解成就是最近其实真的风波太多了，所以让他去走走吧，去散散吧，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看罗志祥走路环岛1000公里，那顶多也就一两个月吧，那一两个月回来之后他又可以精神饱满的就战斗位置，那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选情最火热的时候，强哥的战斗力，强哥的精神在我们国民党里面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典范啦。如果我们都可以跟强哥一样有拉台新人的这个意识，或者是跟民进党抗衡的这个持之以恒的战斗力，国民党跟在野的联盟会变得不一样。因此我们期待他两个月后好，你从桃园出发走了台湾一圈，那你该卸的人卸了，该浮选的人浮选了，我们年底还是需要强哥好不好就这样跟大家报告。那平头的直斗好可爱其实我理完头发之后，我现在大概每两个礼拜就整理一次齁，就以后就是用这个造型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在景美市场跟大家拜票，也有很多人就问我说头发怎么一直没有长出来，我说没有，因为我两个礼拜就理一次，因为没有帅到让人家印象深刻，也没有丑到令人发指齁，长得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怎么让大家去认识呢？其实我们就是长得比较尴尬齁，不上不下的。因此我就跟那个大姐讲说你以后如果在选票上面看到有一个这个头光光的人就盖下去就对了，就是我杨志斗齁，这样辨识度比较高。那当然今天的题目是以美派。我们刚刚小编在问我以是哪个以齁，他本来以为是倚天剑的那个倚，就是倚靠的那个倚，倚美派。那天现在看起来是朱立伦的这个定调，党中央的定调，倚靠美国，这是党中央的定调。因为我刚才看到应该是有朋友看完我这个标题之后就问我说朱立伦主席在美国讲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这是怎么解释呢？然后对，还有关心强哥的，谢谢。没错，有些人在已经在讨论九二共识的部分。那其实九二共识最坚决的拥护者大家可能心里想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英九总统。马英九前总统基于九二共识的前提跟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交流，那虽然因为太阳花的关系有一些交流是被中断被阻止后，但是也不能否认在那段时间跟中国大陆他们至少没有战机每天扰台嘛，至少没有挖墙脚去破坏我们的邦交嘛，跟中国大陆基本上保持的文化经贸上面的友好的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你去保持这样的关系就会被质疑说是舔共，这无可厚非，因为你不管怎么做民进党就是会说为舔共，你不够亲美，你不够当我们 亚洲地区的这个疯狗啊，一直对着中国大陆叫嚣，没有办法像民进党一样的话，就不够亲美。那你不够亲美，你就是舔共。现在民进党的逻辑就是整个是长这个样子，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变成中共同路人。好，那提到马英九是为什么？是因为马英九从头到尾是九二共识的非常拥护的人哈。过去我们自己思考一下，那个江启臣主席刚上任的时候，其实意气风发，他说九二共识这个论述对于两岸之间过去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我们国民党可以展开一个新的论述，让两岸之间重启，然后可能也更回归到中间，可以吸引我们中间选民的选票。可是当江启臣主席提出这个主张之后，马上马英九总统就出来讲话，就觉得说九二共识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经贸往来友好的前提定海神针，不能轻易被改变。那江启臣主席被讲了之后就说回来，就说那可能也没有改，就是一样是遵九二共识为主嘛。可是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哦，因为朱立伦不是在国内讲，那时候江启臣在国内讲，当然马英九总统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现在朱立伦主席是在美国讲他要亲美要反共，然后九二共识的论述他怎么说呢？他说那是没有共识的共识，没有共识的共识。这个要回溯出去陈水扁的时候，陈水扁说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啊，那就是没有共识嘛，这是陈水扁讲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朱立伦主席是拿陈水扁的话来呼应现在我们党中央对于九二共识的诠释，所以你不仅要心里就想说，那也不是拿香跟拜陈水扁，拿香跟拜民进党吗？就会有这样的难题出现。那刚刚我就说了，倚天剑的倚，哦，我们刚才小编问我倚美派是哪个倚，党中央是倚天剑的倚，倚靠美国转到美国那边，似乎他们现在定调是这样子，不知道回台之后会不会对我们党员来报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员也好，或支持者也好，或是一般的年轻人或大众也好，有没有人是倚美派？这个倚是怀疑的倚。我们过去看到那么多的节目，或是我们问年轻人愿不愿意上战场，问你说当我们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拿起枪保家卫国，或是你觉得美国会不会派兵来支援的时候，有没有很大比例的年轻人，有没有很大比例的民众是觉得美国可能不会出兵，是觉得啊，美国顶多卖武器给我们自己打自己，自己跟中国大陆齁对抗跟对峙？有没有可能我们变成下一个乌克兰？有没有可能我们变成下一个阿富汗？这些论述我想我都不用多说，很常听到，包含说我们如果平常不聊政治，你跟他讲俄乌的看法，大家应该都会觉得乌克兰的人民很可怜，对吧？乌克兰人民很可怜，现在还在打仗，那美国可以帮他什么？美军有没有过去？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就是一群怀疑美国居心何在，疑惑美国到底到时候会不会出面帮忙，疑惑美国在两岸战争之后他会不会伸手救援，还是就从中 孤立、哦、对于美国来讲，怎样还是他国家利益，就是放着台湾跟中国大陆做一个长期的对抗，然后他可以牵制中国大陆。很多人论述是长这个样子。现在党中央说我们是倚美派，或者是民进党说我们是倚美派。好，倚美派是这个倚，我先讲一下我题目的前提，那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回应。我是反美派，有些人是反美派，有些人是倚美派，是这个当然是大家都会有的论述齁，大家怎么样去评价美国齁，都支持，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民主自由，中华民国就是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我觉得朱立伦主席讲这个是对的，我们本来就是跟民主自由站在一起，但是我们国家叫中华民国齁，这个是我们的前提。所以国内要怎么讨论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那都是自由。你可以倚美，你可以反美，你可以像 朱立伦主席一样倚靠美国亲美反共。但是你身为党主席，你的论述有没有跟广大的党员同志支持者，甚至在中常会上面通过，中常会这些常委有没有授权党主席好，开始你的路线，或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从此定调我们就是亲美反共，有没有这样的授权？我相信是没有。因为昨天再次听到我们张亚中张校长对于党中央的一些看法，他说他虽然被市党部就是提报为参选高雄市长可能人选之一，他说如果需要他的话他愿意承担，但是他也老实说党中央迄今为止没有给他打一通电话。这不是桃园的翻版吗？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测，这一次朱立伦前往美国，跟美国大方的去讲说我们是亲美反共，这件事可能也没有得到中常会事先的咨询，那就会造成我接下来要讲的朱立伦返台之后的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就是朱立伦应该自己也知道，他竟然没有像我前面所说的，他掌握到大多数党员对于九二共识的诠释的认知，还是有很多人，例如说马英九，例如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洪秀柱，包含说今天洪秀柱在这个论坛里面跟汪洋有会面，汪洋还强调我们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跟台湾的各党派团体和人民就两岸关系还有民主的未来展开广泛且深入的民主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台陆之间更有良好的条件，关于文化的，关于工作的，关于教育的。汪洋为什么要强调基于九二共识之上？因为九二共识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跟中国大陆对话交流使用到的词汇，它当然是一个模糊战。我们过去马英九总统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们讲他们是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讲我们是中华民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觉得大陆地区属于我们，他们觉得台湾地区属于他们，好，就是基于这样的不分裂，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中国的前提之下，我们开始一些两岸的交流，在美国就叫一中政策，在大陆就叫一中原则。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都承诺我们不会擅自的改变跟台湾的关系，所以台湾就是长这个样子，不管是在美国也好，不管是在中国大陆也好，一个中国原则或是九二共识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基石，这个条件大家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它只是一个四个字很简单，你可能它不是一个实质上面会给你什么东西，会给你什么承诺，但是在政治上面你说它有没有长远的意义，它有。第一个问题是你竟然没有取得党的授权，你回台之后，我看现在马总统还不动声色哦，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挑战？未来会不会有中常委发难，就说九二共识你不要，那我们要有什么新的论述跟中国大陆交流？你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之上，甚至你的说法亲美反共，你都跟民进党拿香跟拜，我们到时候还跟民进党有什么品牌价值的区别？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民进党就好？如果今天我们没办法保证跟中国大陆发展友好友善的关系，哦，连国民党都做不到了，那我为什么要投你国民党？会有这样的质疑，这是第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就是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总编啊，胡锡进，他就批评中国国民党是百年烂党。当然你讲百年烂党对，百年烂党这一句话，你讲中国国民党我个人不能认同，因为至少我们把民主自由的价值带到台湾，带到台澎金马，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一个好的国家， 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国民党他百年，但是他不见得烂。但我必须要强调，现在这个党没有一个共识，连九二共识没共识。我觉得朱立伦在美国讲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其实朱立伦讲这句话在党内也没有共识，在国内也没有共识。朱立伦如果认真觉得九二共识行不通，你大方讲出来嘛。你党主席当了那么久，过去朱立伦在参选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翻他过去大概去年从六月开始到九月中开始投票这段时间，朱立伦的言行他都是往政蓝靠拢，他强调政蓝。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强调九二共识？你有没有强调民进党就是万恶的这个政党，必须把它下架？你有没有强调我们跟中国大陆友好，我们跟中国大陆寻求共同的发展？当然你有反共，没有错，这是我们政党的论述。再来，你有没有说反校就是民进党的大内宣？反校这个电影或是游戏就是我们民进党拿来认知作战，好，美化228历史，美化我们国民党在那段时间肃杀的去捉拿共谍这段历史。那个时候朱立伦这样讲，你是很蓝的，你为了要吸引选民投给你，尤其是党员，因为党员才有投票权，你为了吸引国民党的党员投给你，你讲了这些政蓝的论述。这还不是深蓝哦，这是政蓝，因为刚好而已。国民党的党章就是希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这个为前提，所以这是刚好而已，你知道吗？就是政蓝。那你当初讲的这些，你回过头来一年之后，你变成讲了什么？变成说我要亲美反共，反共没问题，反共没有问题，反共也是写在中国国民党里面，我们坚决的就是与自由民主站在一起。但是中国论述呢？中国大陆这边的论述呢？相关的东西呢？你有没有办法提出来一个国民党可以比现在的关系做更好？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民进党跟国民党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两岸关系之上，国民党一直强调我们就是比较理性专业，比较不会两岸擦枪走火，我们比较跟中国大陆有良好的沟通基础。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论述的话，这个论述出来了没？朱立伦当主席当那么久，你有没有想过要国民党内的党员支持者来一个大辩论？这是张亚中校长一直强调的，如果我们不要九二共识，好，你觉得要一个新的名词，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中国大陆再深化交流，或者是我们今天拒绝深化交流，好，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美派就站出来说什么，我们应该要走回中道理性，我们不要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我们就是要全面亲美，拿香跟拜也 OK 啊，你拿出来的主张你跟我们辩论嘛，你亲美的你跟我们辩论，你跟以美派辩论嘛，或者是你亲美的你要全面的放弃中国大陆的这个论述，你要全面反共全面亲美来辩论啊。现在朱立伦有没有辩论然后去美国讲这些论述？都没有欸，都没有欸。所以第一个问题，回台之后的第一个难题，他一定要去处理我们党员甚至一些大头，他对于中国大陆是有感情，而且他认为国民党本来就是应该要当两岸之间的刹车皮，两岸之间不要擦身走火，两岸之间不要成为下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变成大国的棋子，会有一些人这种想法，这是朱立伦回台之后要马上面对。好，再来那个第二个难题齁，朱立伦主席在去美国之前，他匆匆忙忙的提了两个地方，那当然反应不是很好。第一个地方叫做桃园，那桃园的僵局到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很好的去改善它。那很多人包含网络上有一些作家就开始说啊，你看罗志强应该要大气一点啊，全面支持张善政啊，但是我觉得人之常情啦，人之常情啦， 我刚刚讲了一大堆很多的篇幅，我跟大家报告，罗志强这一次再去走路，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疗伤之旅。既然要疗伤，那想必伤很大吧。那你们试想，当你失恋，或者是你被裁员，你在工作上面不被肯定，或者一段恋情的告终是你被甩了，现在罗志强就长这个感觉。你被甩了之后，是由你再去跟你的前男友前女友去嘘寒问暖，说什么啊，你最近吃得好吗，你最近有没有找到新的对象，这不是热脸贴冷屁股吗？你被甩了我还要这样子，那在中国大陆这个就叫舔狗啊，就还可以舔成这个样子。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被之前你被老板 fire 掉，没有理由的，就说啊，我也觉得你还不错啦，可是另外一个人比你好，那这个位置只能有一个人，所以我把你辞职了，你出局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去跟老板抱大腿，就说啊，老板，不然我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吗？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嘛。你将心比心想一下，如果你是罗志强在桃园，你把他比作你失恋，或者你被之前你在工作上面不顺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应该是主动提优势的这个人，例如说我提分手的这个男女朋友，或者是老板之前你，那老板来问你说啊，志强，我也觉得你很可惜，那是不是你可以做什么？然后感觉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哦。所以现在有一些风向我洗的不是很明白，就说罗志强应该要大气一点啊，去啊说我们要支持张善政啊，说啊一定要帮助张院长年底赢下桃园哦。其实党中央真的要做更多的努力啦，包含张善政院长。张善政院长我看他贴文也很久没有贴关于罗志强跟我们桃园市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了，但是我真的希望啦，包含我们的邱医生议长、吕玉玲委员、罗志强议员，这些地方上面已经耕耘很久的，现在还有一些心结是解不开的。那你既然现在是优势，你不会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要让失恋的人再去开口讲些什么，那是比较难的。那你既然是现在是占有优势，你是国民党提名的桃园市长候选人，我会希望现在这些带风向的朋友不要再去讲说罗志强应该要去跟张善政好好的团结合作什么的。我会觉得是相反，张院长想赢，你有想赢的决心、想赢的意志，你管他是罗志强，管他是邱义胜，管他是赖香伶，赖香伶都敢去见议长了，那张善政可不可以去请益赖香伶？赖香伶也是台北市有劳工局长的这个经验，也是桃园市现在民众党提名的候选人，你不见得要见面，但是你多方的情谊总是一件好事情。你现在是声望最高、资源最多的人，好，拜托去把，可不可以请罗志强那给一些建议啊？张善政应该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那当然，我们刚才还是要拉回朱一伦要回台。朱一伦在桃园这一局，我觉得中央当然还是要尽力的去协调，不能提了张善政之后就让张善政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我也相信张院长他在选举比较没有经验，可能比较不知道这些政治上面的一些勒手，你知道吗？或者是说现在他可能也不知道在政治上面做什么判断比较好。也许他人很好，他想说啊，强哥正在，就我刚才举例嘛，他可能觉得强哥正在情伤之中，我也不太好去打扰他。但你这样想就错了，因为现在正是需要各方力量快速整合，你让他冷静一下没什么不行，但是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全力的支持你胜选，这才是最重要的。我都希望桃园赢，我希望台北赢，新北台中都要赢，最好台南可以拿下来，然后高雄的席次保持不变，这是我身为党员最衷心的期盼。我绝对不唱衰国民党，但国民党的确有些问题要解决。好，那再来是朱一伦回来之后继续面对苗栗以及新竹。苗栗之乱在朱一伦出去之前，这个僵局还没有破解吧，没有破解。好，所以苗栗现在徐世荣感觉还是没有那么想要选，那 也有一些人正在因为许世荣表态不选之后开始动作，逐渐的是浮上台面来，认为也许彼可取而代之也，就觉得说自己可能可以出来挑战。但是党中央属意的就是许世荣啊，说老实讲，你要知道朱立伦要面对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是你在路线的挑战上面你没有跟大家沟通，那你要不要回台大辩论，还是你就下令从今以后国民党就是一个亲美反共的政党，然后我们也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这件事情定掉，你不舒服了你走人。朱立伦有没有这个魄力？有这个魄力的话我接受啊，那你想要留在国民党就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嘛，一个政党就是长这个样子。可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我大概这个礼拜，也就是朱立伦已经在美国齁，但是国内有一篇报道，他就说这一次党中央提名的人选都是中道理性，而且跟自由民主的阵营站在一起，例如说蒋万安，例如说侯友宜，例如说那个谢国良，例如说詹善政，齁，有一位党内人士这样讲，党内人士这位我知道他是谁啊，但是我也不想跟你撕破脸。哦，自己知道在镜周刊要放话要这样讲，哦，没有关系，我们走着瞧。这个党内人士他说啊，我们提出来你看拍拍战都是民主阵营理性中道，其实这是符合了这次朱立伦出去美国的这个形象，他说你看我们推出来的县市首长候选人都不是中共同路人哦，都是非常理性，然后跟台湾站在一起哦，跟民主自由阵营站在一起哦。你换个角度想，欸，所以你在说罗志强是中共同路人吗？你在说罗志强不够理性不够中道吗？其实你换个角度想就这样子嘛。这位党内人士他也说这就是罗志强之所以出局的原因嘛，哦，所以拉过头来，原来你提的罗志强会让美国人觉得你太轻松，所以你不提他，难不成是这个意思吗？那后来这位党内人士又说，你看这也就是我们党中央跟战斗蓝这一帮人好，最大的不同，切割了。这个党内人士你是嫌票太多是不是？国民党已经萎缩成这样一块，我们基本盘有多少？快要比民进党还小，蚕食鲸吞啊，这位先生。那结果呢？变什么样子？你不断版图缩小，你还要一刀切罗志强，中共同路人切出去啊！战斗蓝不理性不中道，中共同路人切出去，那国民党就只剩下亲美派。你们要这样切，你看最后国民党有多少人嘛？你看过？朱立伦主席敢不敢回台之后说你不亲美的全部离开国民党，有没有总这样做吧？这样子切开之后国民党还剩多少人，大家摸着良心想一想嘛，国民党的支持者还剩多少人愿意留在国民党，国民党跟着美国相唱和跟着民进党拿香跟拜，还有多少人要支持国民党，摸着良心想想看吧。六都走中道路线，高雄就可以排除张教授，对啊，你信不信张亚中绝对进不到这个提名程序，张亚中校长绝对不可能被党中央提名，因为党中央就是要不是中共同路人的人，然后他不想要的人全部都是中共同路人。这位党内人士真的是够了啦，不想撕破脸，但是我也辞了我的副发言人来抗议，因为这样子的党中央真的是辩护不下去啦，辩护不下去。我爱国民党，如果今天朱立伦主席说国民党以后就是亲美，那以美派请滚，那我就滚。但是国民党是一个自由的政党，是一个百年的好党，绝对不是烂党。我一直没办法好好的发音哦，绝对不是烂党。真的是从小字正不腔圆哦，要发这个音真是很难，我让大家笑话哦，绝对不是烂党，绝对是一个好党，百年好党。国民党有它的历史，国民党有它的背景，国民党有它好的论述。虽然九二共识这件事情已经三十年了，我们国民党没有用心进取的去想一个更好的方法跟两岸之间跟 美中之间跟台美之间有一个好的交流。这是国民党的问题，这是国民党的原罪。三十年的这个论述我们用到现在，的确是有些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仍然好用。那今天国民党的抛弃，我觉得没有道理，除非你可以大辩论想出一个论述，不然你在没有论述的前提之下把过去的这个定海神针给拿掉，这会自取灭亡。所以这是朱立伦的第二个难题。好，国内的党内人士不断的在切割战斗斗蓝，不断的在切割罗志强这种有声量但是党内不喜欢的人，觉得他太偏激、不中道、不理性，不断的在切割，切到最后剩什么？这是朱立伦的第二难题。你回台之后，好，党中央这位党内人士的意识是不是代表朱立伦主席的意思？是不是张亚中校长也绝对不会被提名？我跟大家大胆保证啊，张亚中不会被提名啦，绝对不会啦。好，那所以朱立伦再继续这样子切割，对我们年底的大选到底有没有好处？要自己去想一下。好，休息一下哦，我读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最好就是来一场两岸政策路线的党内大辩论，我觉得是啊。然后如果你输，你觉得辩论的结果不符合你的心意，那你就离开国民党嘛。江主席到现在这个大辩论就是办不起来，我觉得有没有新办嘛，那大家都来报名啊，大家打擂台战啊，那就是跟那个时候玄奘说道一样啊，大圣佛教小圣佛教，那就是大家来辩论嘛，你谁可以赢谁就变主流嘛。那你如果不是主流，你还想留在国民党，当然可以，但是就不是党中央的论述嘛。我们党中央总要有一个确定明白、哦、可以代表党的这个论述出来。马英九的九二共识当然不是朱立伦的九二共识。国民党大多认为要走亲美和中，亲美和中，亲美友中，当然我们夹在两国中间、哦、应该是我们要左右逢源，拿到我们中华民国最好的利益，不应该一面倒的倾向美国，也不应该一面倒的倾向中国大陆，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等距处理，没错。GG 党不会跟你理性的啊，什么党在选举的时候跟你理性？其实你说啦，今天朱立伦说齁，我们今天要走回中道理性的路线，跟民主自由政权站在一起，这样子是有利于选举的。2022选举你等着看 ,2022 选举我们还不会牵扯到太多的抗中保台的议题 ,2024 你就知道了。你不够，你不像民进党这样子凶猛，你甚至你在党名里面全名叫中国国民党，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啊，我管你路线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办法帮你达成中共同路人。所以你今天这样子亲美一面倒，真的会拿到中间选民的选票吗？我打100个问号好不好。当初投票给他的党员也可以同样的把他拉下来吗？这个党章里面好像没有写，似乎没有罢免党主席的方法，但是也许中常会是可以提案。国民党内人有些人认为中共是友军，直斗兄怎么看？当然我们国民党里面的意见很多齁，当初我们基于很多历史因素，我们当然是走民主自由的路线，我们是坚决反共。但是现在的确有些人认为说，中共如果意识形态上面他可以接受、我们有一定的自由、我们在经济上面他们是改革开放，其实已经不是走共产主义了，是、走这个民生，然后走我们的自由贸易。那在这个基础之下，九二共识如果可以成为两方交流的这个好的论述，那中国大陆当然是好朋友啊。过去我们讲亲美友中嘛，中国大陆可以当好朋友啊。你讲中共就会有一点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小心的交流，但是如果跟中国大陆的人民、跟中国大陆的学校、跟中国大陆的企业、哦、我们当然是可以是友军。民进党多狠，还没选举就一直攻击，其实我们党内也是很狠啊，也是一堆在放话啦。民主自由法治向往的欢迎加入中华民国，没错没错。 唉，大气一点好吗？不好意思，打扰，但可以暗中放箭。这个是不太了解那个前后文，不好意思。论述不错，希望成为女板巧星，鼓励你，谢谢。之后讲述能力越来越好，谢谢允木兄，也谢谢你常常来我脸书留言。党内人士对强哥不利的言论，对啊，没错啊，因为我们大部分跟媒体都有联络的管道啦，可以好好的沟通哈，所以有些人他跟自由时报比较好，有的时候就喂一些独家，喂一些党内人士的看法给人家，那都是对，嘿嘿嘿，对那个对强哥当然是比较不利的。男版抓包机十几趴，三大王，对啊，国民党已经每个月做的民调，那当然是虽然有机构效应啦，可是国民党的这个饼真的是越来越少啊。现在不是亲美，现在是甜美，就是应该要保持一个等距啦，不要就是无限制的靠向那边，那就会变成我们乌克兰跟阿富汗的这个结局，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目前主张统一很难拿到票，那当然啊，当然啊，但是这些事要有论述啊，应该这样讲吼，我们去思考一下，哦，我当然相信在民主时代，你政党的目的就是要拿到选票，然后执政给人民好的未来吼，现在主张统一很难拿到票，没有错，但有没有想到在30年前在讲九二共识那个时代？或甚至我们再拉回来一点，第一次民选可能40年前，讲台独也没有选票啊，对吗？所以这是什么叫做路线生信仰，路线生信心。我们现在国民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路线未定，我们到底是亲美反共还是亲美和中、亲美友中？九二共识到底有没有共识？似乎在这一次朱立伦主席去美国之后就暴露无遗了。好像我们国内是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你没有明确的路线，你要怎么生出你的信心跟信仰，对吧？过去民进党讲台独，哦，所以他有一批死忠的党外人士，即便哦要被当成黑名单要流亡，他们甘之如饴，可能有一些资助，或者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理念，哦，尊重都尊重，但是你要明白到一个事实，台独这个论述。一开始也没有选举的票房，一开始也没有选举的票房。那所以说，你说现在讲统一是没有票房的，我同意也承认。但是跟中国大陆保持友好的互动关系，这个或者是两岸不想开战，这个绝对是我们人民的最大公约数。你去现场问问，你希望两岸之间发生战争吗？大部分应该都不希望吧，除非你是什么军火商，你希望啊越打越好，不然死的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死的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嘛。所以两岸不开战，两岸要和平，这个应该是我们人民的最大公约数。但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去跟大家宣扬说两岸要和平就投国民党，两岸要和平的基准？过去我们基于九二共识，那国民党现在可以提出什么论述？中国大陆也 OK，然后承认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做更好的沟通。国民党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没有。今天汪洋继续讲啊，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任何党派、任何团体都可以来跟中国大陆谈，他们也在九二共识。他们其实，我看起来汪洋也很焦急啊。不是，我们从头到尾就九二共识，为什么？因为30年来国民党没有新的论述，让双方都可以接受，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共识的模式，让大家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好好的谈未来怎么下一步怎么讲嘛。所以张亚中，我也佩服他一点，就是他有他的信仰，他有他的信心，他有他的路，他思想是明确，他可以这样走，他也希望有辩论，好吧？国民党里面，当然他是终极。两岸要统一的这个派别，在党内当然有这样的声音。如果说你有这个坚定的思想跟信仰，你去说服党内统一有这个论线，我们来一个大辩论，我们从此以后两岸要终极的，好，谋求未来长远的和平，甚至 我们要统一的这个方案要去思考，然后再回来把自己当苦行僧一样跟我们的理念跟所有人讲，我们不是舔共，我们希望我们子孙下一代60年80年100年不要发生战争。这个基础是什么？国民党现在要提论述，国民党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我认为张亚中校长比朱一伦好的，因为显然的现在的共识是没有共识。那你说统一没有市场没有票房，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去拿香跟拜拜民进党说啊，你看民进党抗中保台好多选票817万票，所以我们国民党如果也跟着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分走他们一半选票。你脑子是坏掉了吗？脑子是坏掉了吗？抗中保台抗得过民进党吗？除非你中国国民党全面放弃好你自己的论述，我们现在不想台独，我们要维持现状，还是我们主流论述之一。你想要台湾独立，好，你不反对台湾独立，你全部靠向美国，然后一天到晚跟民进党一样撕咬中国大陆，挑起两岸的仇恨跟这个情绪的对立。你也许可以拿到817万一半的选票，好不好？可是这样就失去了你作为一个政党的风骨跟价值。政党没有风骨跟价值，没有信仰，不生信心，那这个政党还能做什么呢？好，再来，朱立伦的第三个难题，第三个难题是什么？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脉络影响哦。第一个，我刚才所讲的党内路线之争，你要怎么去处理？未来会不会有个辩论？还是你就自己把它定掉？我们未来就是一个亲美反共的政党，然后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这是党内的。第二个是2022选举，还有很多东西你没有交代清楚。朱立伦有没有办法透过党中央展现一个威信，然后让我们不要再去切割什么战斗蓝，不要再去切割罗志强，让我们党员团结一致，选好2022。那第三个当然就是2024，国民党想要全面执政，因为中央大选。现在有媒体人爆料，黄伟汉大哥他就说，伟汉哥他说2024朱立伦不断的跟所有的好朋友讲说，我这次去美国出访，我是无私无我，我不是为了我朱立伦要选总统。然后大家都说，那你不管你要是要帮谁选总统你才去美国。伟汉哥私底下在媒体上面讲说，那他就是可能是他说应该是要帮侯友宜，帮侯友宜助阵去选总统。那侯友宜市长他先不说他今年会不会选新北市长，因为今年是选举年，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受我们国民党的提名，国民党还没提名啦，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是国民党还没提名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开了政治现金账户没有，大家也许去观察这一点。大部分的今年要选的人应该已经把政治现金账户给开出来了，准备要募款，因为今年的确蓝军是比较难打的一年。到我最新查到资料，到五月底大概侯友宜都还没有开政治现金账户，所以侯友宜有没有可能不选这一次的新北市长，直接挑战总统大位，然后挑战不到就退休回家嘛？因为接连父母亲都在这段时间相继的离开，是也是让人觉得政治就是这样子嘛。你忙了那么多国家大事，那你站在咨询台上连妈妈离开你都不敢赶快回家奔丧，是让人蛮难过的啊。可是政治就是这个样子，以国家大部分的人的利益摆在自己小家庭眼前，大是大非的问题。那回过头来，朱立伦此行真的是帮侯友宜抬轿，觉得要让侯友宜选2024的总统吗？大家来判断一下，如果觉得说侯友宜是 这一次是朱立伦台教的主要目标，然后朱立伦想要侯友宜选2024的，请帮我加一哈。如果你觉得不是，那就帮我减一。觉得看谁更适合当国民党未来2024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但我必须要讲啦，国民党这一次提名，包含这一次这个党中央路线在美国的问题哈，都可以发现朱立伦。所有的难题源自于沟通很少，沟通很少，决策圈很小。朱一伦跟他的幕僚好朋友在一起，然后就豁出一个结论，就觉得啊，征召张善政不错，征召徐志荣不错，然后九二共识没有共识，然后就这样出去了。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也没有不行，你是党主席嘛，你说了算，但是好歹啊。国民党有那么多党员，你也跟大家沟通一下。你再不行，你有中常委啊，或者是再不行，你有桃园的当事人啊，对不对？你征召张善政，你难道议长吕玉玲跟罗志强事前不知情？你说你要协调，你也没看到你有协调。那再来最扯的是苗栗徐志荣，他是你征召的当事人，那你决定要征召他，你发了新闻稿，那徐志荣隔天出来否认说，其实我没有要选，我没有接受党的征召。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党的这个领导危机啊，但是领导危机源自于党很少来沟通嘛，党没有做好事先的协调，党没有做好事先的沟通嘛，所以依照朱立伦这样的习性，很可怕啊，很可怕。我大概在朱立伦三个礼拜之前齁，征召张善政之后，我马上心里想到一个很可怕的画面。非常可怕的画面，这个画面叫什么？我身为党员，或是荧幕前的大家，应该都是以下架民进党为最高指导原则来行动嘛。当然，这个国民党或民众党推出的人要足够优秀，让人可以把这一票投下去。好，这是先决条件。我们国民党人只要够好，投下去可以赢塔绿班，可以赢民进党，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大家投票的行为应该都长这个样子，所以今年年底，身为一个党员，身为一个市议员的候选人，我还是希望，好，未来2022国民党可以大胜，六都可以过三都，好不好？这个应该是大家最期盼的一个结局啦，因为的确，你看我们国民党。领导的这个县市齁，那个市政表现是有目共睹的，都是满意度非常高。可是国民党年底大胜意味着党主席会留任。对不对？对不对？大家同意吗？今年2022如果选输了，六都没有过半。依朱立伦的说法，他下台决定传，他下台负责。换个角度想，如果今年真的大胜了，朱立伦就好好的坐他党主席的位置嘛。所以这个时候，朱立伦是不是有提名党的2024总统候选人的权利？对吧？我看到这段时间真的太荒谬了。很多人就是不管朱立伦以前说什么，他不管朱立伦说什么啊，陈水那个什么蔡英文直接征召六都县市首长，这是一人独裁政党，他批评蔡英文。第二个是，朱立伦也说啊，初选会造成分裂，所以我们要协调取代初选，但我没有看到协调过程。OK， 朱立伦骂人家征召是独裁。然后说要协调 ，OK， 这是前提吧？结果他搞了什么？桃园市就征召了，然后没有任何人知道。当然，如果桃园市这一局，如果苗栗这一局透过征召，或者是高雄这一局透过征召拿到好的表现，六都过半，桃园赢了，高雄哦，虽然没有赢，但是席次保留，票有开出来，我们还是会觉得朱立伦，即便现在乱搞。那事后看起来英明神武嘛，对吧？英明神武嘛，你有先见之明，齁， 你踢出了张善政那么好的人选，让六都过半，我当然称赞你。但是朱立伦就好好的做好他的党主席的位置，这个时候他有提名权，也有征召权。很多人这一次征召张善政的时候骂杨之斗，骂罗志强说啊，就党主席本来就有征召的权利，你不爽去改党章啊，对吗？我承认他有征召的权利，但问题是他先说他不征召的，不然就是一人独裁政党。再来哦，如果你认同党主席有征召的权利，全部都说他说了算，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后果？就是今年大胜之后，朱立伦有没有可能征召自己当总统候选人？大家有没有去思考到这一点很可怕的问题？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人现在说党主席有征召权利啊 ，OK 嘛，你是国民党主席，你说了算，你手上党章里面本来就有你征召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当作理由，拿这个当作理由，到时候朱立伦自己征召朱立伦同志来竞选2024的总统，这也是他的权利哦，对吗？完全没有初选，完全没有协调，朱立伦主席征召朱立伦同志参选2024的总统，当国民党的候选人，这也是他的权利哦。所以大家要去思考这一点，也为未来留下一点防范未来的空间。我相信，我也希望这一次国民党2022的选举，我希望大赢，但我也希望党中央这一次捅出来那么多篓子，例如说你去讲没有共识的共识，没有经过党的这个同意，也没有经过党的共识，甚至你去征召没有取得桃园的协调，你去征召徐志荣，他自己本人都不承认。如果未来你还是在小圈圈里面混，然后取得大家的同意，你就说啊，不然我觉得朱立伦不错啊，一名神武，你看他派出来有眼光，他派出来你就会赢，所以我派朱立伦出来选总统。大家自己扪心自问啦，好，扪心自问，你可以接受吗？我身为党员，我到时候如果朱立伦出来选，我当然是投啊，我投嘛，因为我是党员，没办法，我服从党的领导，要么我退党。朱立伦主席征召自己，我没办法，我一定会抗议，我一定会说，是不是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初选或者是协调会比较好？我一定会抗议，我一定会表达。但是如果被提名了，那没办法，我就是毕竟是国民党员，除非我退党，对吧？不然我就服从党的领导。啊，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这些想要下架民进党的这些支持者呢？他投得下去吗？你自己扪心自问嘛。各位，如果你不是党员，你只是一般的支持者，你只是很讨厌很讨厌民进党，那国民党再搞一招征召，然后征召朱立伦出来选，你可能觉得啊，我真的太恨民进党了，不行，即便是朱立伦我也投。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也是不错啦，你愿意为了顾全大局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一般的人呢，你去问你朋友对民进党没那么恨，然后觉得谁做的没差，那朱立伦再选一次，你觉得他要投给朱立伦还是赖清德？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一点，透过建为支柱嘛，就是透过我们这次党内九二共识没有共识，包含我们地方大选很多事情没有先讲清楚，我真的希望2024的时候党主席不要再突然冒出来就觉得说自己有这个权利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擅自的做。我们大家留一个念想，留一个伏笔在心里，一定要时时警惕这件事情。然后希望我们2024真的可以推出一个好的候选人。谢谢。那我最后再讲一下我们的留言，肯对朱立伦站出来弃置九二共识肯定的，深蓝中间选民做就觉得裹足不全，不是党而是自己哦。九二共识没有共识的共识，谢谢。那我觉得弃置九二共识我没有意见，但你有没有新的论述出来？没有新的论述，中间就会有一个中空的期，中空期，你跟民进党拿香跟败，然后对中国大陆你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石可以来做这个没有来做这个对话，那可能是不太好。 所以要先让他1126之前下来齁，现在就是比较尴尬啦，如果政前换党主席会有一些问题。那但是我又希望我们年底可以大赢齁，所以朱立伦应该这个党主席还是蛮稳的。孙娟人气王差点落选，谢谢。黄汉说准了，深蓝为了拉下朱主席不惜鱼死网破，还好啦。朱立伦如果今年可以大胜，我还是支持他继续当啊，你看你眼光多准啊。五条逻辑，你讨厌猪，猪做大便做的不能吃，因为讨厌猪硬要去吃大便，是没错啦。可是对啊，你去看一般人嘛，我身为党员，我对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我会有感情，我会去投票嘛，但是一般人不会。深蓝没死好吗？只是变少了，跟那个王心凌的粉丝一样哦，我们只是老了又不是凉了。战斗蓝抢了朱主席的风头，哎，还好啦，那朱主席自己要加油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指教齁，欢迎看一下回放，或者是说我们继续留言，能够回复的我尽量来回复。那今天的代班很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拜拜。